就是建造神的圣城，要在主的话里寻求他，向他敞开，愿主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因为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。我们的心思若没有被更新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，去领悟。不要信靠我们这个堕落的思想。记得主说吗？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必须向他敞开，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的灵。Amen。我希望我们众人每一位都来建造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观念，而是根据主的启示呀，在他的面前要谦卑。如果我们不谦卑，而是相信自己的悟性，我们就会错过了焦点，错过了目标。在这个纲要里，我们要让大家看见，向大家证实，神的建造必须是按照他的要求、他的规格呀。就像亚当与夏娃是第一幅图。这个极大的奥秘是说到亚当，还有夏娃，夏娃是完全出自亚当，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幅图给我们看见，在教会生活里的一切，都必须是出自基督，出自他的生命，不是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操练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因为哥罗西书3章11节说，在这个新人里，基督是一切，也在众人之内。没有任何东西是出自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，而基督才是一切，而且在众人之内，在教会生活里，基督是一切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把不出于主的任何东西带到教会生活中来。我记得，否则主要审判我们。这个警告在哥林多前书3章。主给了我们这个警告：如果我们用草木和秸来建造，这一切通通都要被烧掉。如果我们毁坏神的殿，神就要毁坏我们，他会毁坏我们。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敬畏主，敬畏主这非常重要。敬畏神，要记得我一再的重复，以赛亚书11章，因为我们一直忘记，老是忘记，我们要启示。悟性的灵，我们要谋略的灵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敬畏神。因为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就会什么事都会照着自己的所要去做，随心所欲去建造神的居所。 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道路、神的样式来造，要经历基督是一切，不管在家庭生活、个人生活、教会生活，我们要经历基督，还有他复活的大能，与他一同受苦。保罗说。还有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不要那么的欣赏、宝贝这个世界。我们是属天的人，属天的子民，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唯一一位就是基督，因为他就是一切。哥罗西书第三章记得吗？在基督里，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。我们不只是领受了，接受了一个救主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接受了神一切的丰富，神一切的丰盛，测不透的丰富，都在基督里。祭司职分。的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，基督把自己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祭物献给神。记得马拉基书第一章，神责备祭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把那些不好的、有残疾的，才献给神。最好的竟然留给自己，那些有残疾的羔羊才给神，所以神责备他们。他说：“如果我是神，我的父，我是父。”呀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？为什么你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把那些有残疾的、你不喜欢的献给我？神说：“你把这样有残疾的献给你的神长，看他喜悦你吗？”所以，当我们把祭物带给神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最好的，所有牲畜中首生的、头生的，还有初熟的果子，最好当中的最好、最上上好的、最优等的。有人说，你不需要把祭物带给神。你是谁？竟敢说这种话？神说，神对摩西说，提醒我的子民，在指定的时候要把我的食物带来给我，这是神的吩咐命令。我们怎敢说不需要、不用？你不需要带祭物给神。神告诉他的子民。他们还没有进入美地之前，神就告诉他们：“你进入美地之后，初熟的果子你要带到耶路撒冷，头生的牲畜你要带来给我，最好的头生的初熟果你要带来给我，因为是属我的，你不可以留在你的家里自己享用，也不可以带到任何你喜欢的地方，你要带到我立名的地方，我的居所来。”献给我，就是在他指定的节期，你有没有守这些节期？主的节期对你来说重要吗？但是很奇怪的，突然间今天 我不是指今日，我不是指今天，我是说最近，突然间，很多基督徒就来说到主的节期，真的很奇妙。不是指这几个月来呀，他们说到主的节期，我们不只是在说，我们在守这些节期，并且在享受。在主的桌子前，我不晓得在温哥华，你们是不是在学习守主的节期？是的，很好。逾越节、除教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，还有吹号，还有赎罪日。现在，10月1号。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，就是他们希伯来话 Yom Kippur，就是他们的赎罪日。我们有没有在守这个节期呢？我们是在守这些节期的实际，要与神完全的和好。当然，我们与神和好是借着基督。我不晓得你们记得吗？或许 George 会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立位记这些节期啊，赎罪日要有2只羔羊，一只是代罪羔羊，要给亚撒谢勒的，记得吗，George？我们一起读过的，我们交通过的，或许你忘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赎罪日这个节期，有2只山羊，一只是为了我们的赎罪祭，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另外一只是归给亚撒谢勒，你不杀他的。大祭司要把众人的罪都归到这只山羊的头上，然后要一个洁净的人把这只羔羊，就是带罪的羊，带到旷野，然后放它走，不知道它会走到哪里去。这个是归给亚撒谢勒的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呀，我们没有人知道。也不记得，也不知道，这个很好。难道你要神纪念你的罪吗？你要吗？如果你喜欢这样吗？你的罪被神记得，你要神记得你的罪吗？还是不要？你上周做了什么错误的事？犯了什么罪？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代罪羔羊。被送走了，拆出去到旷野，不知道走到哪里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真的是太美好了。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需要赎罪日，赎罪日。这也是最重要的节期之一。在这个时候，大祭司一年一次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一年一次，只有在赎罪日这一天，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。赞美主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甚至今天。根据希伯来书10章，我们也是祭司，能够进到至圣所。你能想象吗？真的是太美好了，对不对？何等何等的特权！希伯来书4章甚至是说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或者是能进来，而且是坦然无惧的进来。 这非常的重要。呀，赎罪日。啊，我又偏到呀一边去了，我们还要回来。对，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在教会生活里，凡你所做的，不要有一件事情是在基督之外做的，没有基督而去做的，不要，要来到基督这里，他就是这个神所拣选。所宝贵的房角石，难怪在启示录，约翰说他没有看见圣城里有电啊，没有电，没有电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约翰所知道的，在耶路撒冷的那个物质的电。他在新耶路撒冷没有看到，因为我们的概念、我们的观念就是圣殿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是物质的。但是在属天的耶路撒冷，神和羔羊就是殿，哇，太奇妙了！所以教会是什么？你所建造的是什么样的教会？在奎松市，在春川，在各地，你所建造的是怎样的教会？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然后说到道成了肉身，这是1章14节。住在我们当中，或者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，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帐幕，所以他是道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，所以那座圣城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他也就是羔羊的妻，羔羊的妻从。天上那里由神而降，也就是说，整座城就是神的帐幕。然后我们就被引入新天新地，还有当然也还有列国，列国会进入这个新的地，但是这一座圣城，神的杰作，完全。被建造起来了，神的帐幕，这个帐幕，这个殿，就是神和羔羊。所以你在建造的是什么？我看到在做泰语翻译的弟兄。在帕克这个地方，你们建造的是什么呢？愿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神的建造是什么。我们真的要扑倒在他面前，求他赦免我们，光照我们。如果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所建造的教会被焚烧掉了，那就太恐怖了，太可悲了，可怜了。你不怕吗？所以，今天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？保罗说，每一个人都要谨慎。他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？你建造的，我们在建造的是什么？ 难说，对不对？很难说。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呀，每个人都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对，这是很好的。每个人都有听说过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？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不只是他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必须是神的丰满。基督的身体必须是基督自己。你的身体是你的丰满。对不对？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丰满，我们有没有被基督充满？我们必须被充满，一直到神的丰满这个程度。那么，在温哥华看到圣徒们，你们有没有被基督充满？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你们达到神的丰满呀！为着基督啊，在温哥华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感谢主。那在这个教会里，有没有被充满到这个程度，达到基督的丰满？我们都说基督的身体。但是我们没有去说到这个丰满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明白，来得着这些丰富，这些测不透的丰富，要被充满，一直到他的丰满被彰显出来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他的丰满。你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还有第三章，教会必须被充满，然后一直到第五章，你会看见教会必须是荣耀的，没有瑕疵，圣洁必须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这个只是一个道理或知识吗？或是我们在实际中是在建造一个这样荣耀的教会？嗯，其实弟兄，我们认识彼此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是否在建造这样的教会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问过主？我们的大祭司来检查我们。我们看启示录二三章，主是大祭司，他不是在金灯台中间走走散步，不是的，他是检察官，最大的，最高的。建造者，还有检察官，他要来检查有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建造。那么他的报告呢？如何？他喜悦吗？他在这些教会金灯台中间检查了之后，他的报告是如何？有很多。好的报告吗？别加摩教会怎么样？还有老底嘉，还有以弗所的教会，他们的报告如何？还有沙迪，还有奎松市的教会， 你认为大祭司对你们会有怎么样的评估？他来检查的时候，他的报告会写上什么呢？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在启示录1到3章是大祭司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你认为他在寻找什么？他在看什么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建造一点也不简单，不是按照我们所要的。我们最好是悔改，我们最好是寻求主，请他赦免我们，还有给我们启示，让我们看见，而且我们要改。我们要被变化，我们要改。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是还是有时间要改，要悔改，要改变。如果我们还不要改变，还要坚持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主不会强逼我们。主是大祭司，在众金灯台中间行走，在启示录1章这个事实，他这里不是在说这个世界，而是在说这些教会。他是大祭司，他关心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金灯台。金灯台必须在圣所。谁在圣所侍奉呢？就是祭司们，还有大祭司。我要再次提醒你，在启示录11章，主告诉约翰，这个金苇子要来量这个圣所。主说，外院子不要量，这个是给外邦人的。唯有圣所和至圣所，你只要量圣所和至圣所呀。神要的只有这个部分，圣所和至圣所。然后，唯有在圣所和至圣所敬拜的人，只量这些人。只有这些人在圣所和至圣所敬拜的才量他们，外院的不要量，不会被量。所以问题是，谁能进到圣所，甚至是至圣所？今天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，道路打通了，谁有资格进到圣所？和至圣所来敬拜、来服侍，就是祭司们。谁有资格吃陈设饼？不是在外院子的人，在外院子的人没有资格吃陈设饼。这个特别的陈设饼是给祭司吃的，是他们的食物，是祭司的食物。你欣赏这一点吗？你在吃什么呢？唯有祭司能够来到金香坛这里献上香，要把这个香焚烧献上，然后会上升，就像在启示录所说的圣徒的祷告，上升到神那里。不只是在任何地方的祷告，当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，但是在金香台啊，金香我们这里的祷告是特别的祷告。然后你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 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记得吗？主说，凡对我说"主啊，主啊"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主不会在那里数算你带了多少人得救，你向多少人传福音。不，主说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个是主的标准。所以你要问他。所以在启示录那里。启示录一到三章，还有11章呀，这里说到用苇子来量，它的这个量，它的量度的秤，这个标准就是跟启示录一到三章那里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如何量我们的教会呢？我们说我们在西安，我们是为着属天的诚意，圣城耶路撒冷。我们有没有关注、关心教会的荣耀？我们关注的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？在我们的聚会里。在我们的敬拜里，是为了满足父神吗？你以为唱十首诗歌，神就很满足了，神会说唱得好。我相信父不会反对我们唱诗歌呀，但是还不够，他要的是基督，他要的是。你们对基督最上好的经历，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经历献给父，可能是最好的，也可能是最糟的。你只有一个，所以就是最好也是最差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有最好的，那你必须有很多呀。方方面面对基督的经历，然后在你的心里，你有这样的愿望、心愿，你要满足父神。无论如何，这是达到目标的路。主是大祭司。我们要按照他所要的来建造，因为教会是他的丰满，是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第一点，我们要学基督。很遗憾的，我们在学道理和知识，我们应该学的是基督自己，而不是道理。不要。以为我们明白圣经就够好了，不是的。呀，明白是一件事，你有那个实际又是另一件事。所以你要有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你必须学基督，得着他，活他。所以你到底在学什么？所以，使徒们他们学了基督，不是借着教训，不是借着什么学校，而是与基督同在。所以要明白基督这里的这个希腊文，要明白基督，就是要。得着它，要握住它，要有效的掌握呀。那你就是必须紧握住，不放手。 如果你得到了一件宝贝的东西，你不会要放手的。如果有一个贼，一个小偷要来偷你的东西，你想他会要偷什么呢？基督在你里面的丰富，所以要明白，要握住，要得着，紧握，你要尽一切所能的得着它。就像如果你做生意，你要赚钱，但钱是什么呢？钱算不得什么，钱会飞掉的。钱会长翅膀，会飞掉的。一转眼之间，可能就不在了。但是你要得着基督，有效的，不要失去它，牢牢的握住它。而且不要以为你会得着够了，够多了，不。今天我们只能够有限的，使徒说，我们只能有限的得着它。我们所得着的，我们要牢牢的守着。也不要自以为够了，我已经认识够了。不，保罗有这样的态度，他说：“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不是的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”保罗没有放弃，他没有说我已经是使徒了，我什么都知道都会了。不，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所以不要以为我知道的够多了，够了，要紧握，牢牢的握着，不要放手，不要松手。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，要持守。主也告诉腓拉铁菲教会，你的冠冕你要持守，因为有人要从你手中把你所宝贝的夺去，会有这个贼，这个小偷，这个贼要到处的去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然后我们要被建造起来，身为活石被建造起来，成为灵宫或者是属灵的居所。这是什么呢？是属灵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在灵里，你就没有办法建造这个居所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被建造，然后这个建造就在灵里长成神的居所，是在灵里的，真理的灵、生命的灵、实际的灵，所以没有灵，怎么能建造灵宫或者属灵的居所？不只是灵宫，还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。西安是活神的城邑，大君王的城，也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体系，你想，彼得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的呢？就是在出埃及记19章，所以不要认为这是小事。教会是一个有君尊、圣洁的祭司体系。很多年前， 我在曼谷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祷告。主啊，为什么你不兴起一些弟兄，像保罗，为这新约的执事，像在灵后所记载的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事实，我没有说谎。就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建造教会的路呢？我醒悟过来，然后我完全的领悟到，主所要的是整个祭司体系，而不是一些弟兄们来带领特会。神所要的建造在哪里？我们曾经有过很会带特会的弟兄们，但是建造在哪里呢？主所要的是祭司的体系，是要圣徒们来经历得着基督的丰满，而不是几位很优秀、很出众的弟兄们有很大的肩膀，不是的，而是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来经历基督的丰富，来建造。所以，我们不要那么的欣赏一个有口才的人，很会给信息、很会发表的人。你以为神需要这个吗？需要很会讲道、很会唱诗的唱诗班呢？我想在天上，天使比我们唱得更好。我相信，肯定天使唱诗是很美好的，唱得很好的，因为在伯利恒那里的牧人，他们有听见天使、天君在那里唱诗赞美神。我相信他们肯定唱得很好，但是神要的，天使所不能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能够把这么美好的礼物，这么美好的食物献给神，是天使不能做的。可能他们都有一点嫉妒我们，能把基督呀这个祭物献给神。我们是谁，竟然敢说你不需要带祭物给神？还有人说，为什么要带到教会的聚会？你在冲凉的时候，在开车的时候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把祭物带给神。哪里有写说要带到聚会去才是把祭物带给神？而且必须是在过节守节的聚会。谁说一定要这样？随时随处都可以把祭物带给神。对不起，我这么说，我是很心痛的这么说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有君尊的圣洁祭司体系，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我们所说的重点是什么？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重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美妙的大祭司。我们今天所建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，用什么人手？韩国的人手、菲律宾的人手、美国的人手来建造吗？不，我们有灵，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灵来建造，要用人手来建造？我希望这个交通能够刺入、刺透你的心，因为重点不是我们要什么，乃是神，神要什么。这6000年来，神在等待的，我们对于他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呢？他等了6000年，他在等待的。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好啊，愿主赦免我们，向我们施怜悯，给我们丰满的恩典，使我们能达到目标，甚至在缅甸，Sigma 弟兄。赞美主，第七点，我们明天还有聚会，我超越了，超时了吗？我还有时间吗？我们还有时间吗？我还有一点时间，10分钟。好，还有一点时间，10到15分钟。我们快快的来看第七点，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是我们唯一的属天供应的源头。你有没有其他的源头？有没有谁可以向我推荐另一个源头？有没有更好的源头？啊，加拿大的源头？或者是新加坡的源头，菲律宾人的源头，中国制造，或者美国或者德国制造的，有没有更另一个源头，更好的源头？不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自天上，来自上面。我们所知道的从天上而来的源头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其他的都不是，没有一样是来自天上的，不管它有多美好。 或者叫人多么赞叹，这些都不是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下面的。在神的眼中，只有两个人，只有两个人，非常简单。第一个人亚当，第二个人是基督，是从上面下来的，是属天的。亚当第一个人是属地的，是出于土的，是尘土所造的。第二个人，也就是末后的亚当，只有这两个人。第二个人是属天的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的源头是哪个呢？是从第一个人来的，还是从第二个人来的？是从首先的亚当，还是从末后的亚当来的？你要用哪一个源头？你要用缅甸人的源头吗？或是菲律宾人的源头、华人的源头？或者是明多瑙的源头，台湾的，新加坡制造的会不会好一点？会不会更好？不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这是唯一神悦纳的源头。除了这个，其他神都不接受、不悦纳。所以教会必须有属天的标准。我们交通的内容应该要使我们醒悟，我们必须存虔诚敬畏的心。侍奉神，惧怕照着自己的意思用人手来做事。要记得，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司提反这么说的呀。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，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？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所以，希伯来书12章说，日子将到，而且就快到了，神要使一切都震动，人手所造的一切都被震动。唯有不被震动的存留。所以，如果主震动魁松式的教会，会有什么存留的？你认为呢？如果春川的教会被震动，今天主震动一切，在哈该书第二章，主已经说了，再一次，我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，万物都要被震动，连菲律宾最近那个西部也是有地震。这个旧造的一切都要被震动，这是主所说的。每一件万物都要被震动，唯有不能震动的会存留。你确定我们今天所建造的耐得住神的震动吗？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交通，要一起读启示录，因为唯有这个美妙的城，用这些属天的建材所建造的，用金、珍珠、宝石所建造的，唯有这样的城，这样的建筑，能耐得住神的震动，是不能被震动的。愿主把这个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。你们在奎松市要建造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阿们同意吗？不同意吗？我什么都听不到，可能是因为这个音响，他们没有办法。我听不到他们，但我相信他们是愿意建造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在奎松市，Clarine 呀，都愿意建造不能震动的国，不能震动的教会。Amen，赞美主。现在你知道了要怎样建造呀？在这个纲要所列出的经节，你要去读、去祷告，告诉主，我们要圣洁。你有没有追求圣洁？甚至要在圣洁上完全敬畏神。如果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什么都能接受。我们要敬畏神，得以完全。能够在圣洁上完全，如果敬畏神，很多事我们就不敢做，不能做。所以，让我们都来学习追求圣洁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神。还有最后一个点，我还有8分钟，我要准时。不要以为彼得，当他说到祭司的体系，他说到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。圣洁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对于祭司来说。彼得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概念？因为他在第二章就写了，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他是从哪里得来的呢？是从利未记来的。为什么叫做利未记呢？因为是摩西为着立位人祭司的这个支派写的，是摩西写给他们的，为他们而写，在里面强调至少3次，你们要圣洁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因为我你的神是圣洁的，至少3次。还有很多次，他一再的说要圣洁，要圣洁，要圣洁，没有不圣洁的祭司这件事情，不圣洁的就被淘汰出局，没有不圣洁的祭司，因为祭司要教训百姓，分别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不圣的，俗的。什么是洁净的？什么是不洁净的？这是祭司的工作，而且真理必须一直的都在祭司的口里。是的，不要说胡言乱语、乱说话。 呀，如果有人乱说话，这个就显示他不是一个祭司。有人会说，《启示录》22章说他的仆人要侍奉他，如果我们侍奉主就够了。但是很遗憾，他们没有精准的读这个字，他的仆人要侍奉他，《启示录》22章这里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，而不是奴隶的侍奉。这里启示录22章说到他的仆人要侍奉他，侍奉这里的希腊原文是指祭司的侍奉，而不是仆人在那里啊，或者奴隶，或者是女佣在那里做一些事情。呀，他不是指仆人、奴隶，佣人的服饰。当然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但是启示录22章这里所说的侍奉这个词，这个动词是指祭司的侍奉，这个侍奉是专指做祭司侍奉神，请你们认真对待神的话，认认真真、谨慎的、仔细的。带着寻求的心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、悟性、启示的灵，认识他，经历真理。所以不容易，在马拉基书。神与立位支派的一个特别的约，它不只是新约，而是一个非常特别、永恒的约，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。这是神与立位支派特别的约，这是神与立位支派特别的约。好使立位人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，是在公义里献祭。你需要去读马拉基书，而且认真的进入这一卷书，好好的尽祭司的职分。如果你要做一个称职的祭司，尽你祭司的职分，你要好好的去读马拉基书。好，赞美主，还有2分钟，时间到了呀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散会了，可以去吃午餐了呀。赞美主，我希望这不是教训你一些道理。而是在这里交通，在主里面的交通呀，Amen。